他一个发小跳河自杀了，他那个事情呢对他冲击是致命的。他说当时血出来的时候，他说人的一下子就轻松了。其实他先前会有很多征兆，其实在我们大人看来可能不算事情，但是可能在他们那儿就事情很大了。主任就特别讲了说，你们治疗的话是按年计算，不是按天。我们说完了，什么都没了。现在我评判孩子的所有东西就是论生死，我其他的就不论了。那些健康的孩子最后是成为管理者，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面对这些孩子怎么办？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毫无希望策划会。那我们这个策划会呢，本着流动开会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今天节目录制呢是在南京市江北的某一个园区的一个食堂。那么这个食堂呢也是我们今天嘉宾的一个工作场所，曹先生。那接下来请曹先生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曹清明。我在食堂打工。我孩子是女儿，就是她现在18岁半，她休学已经有3年多了。她因为一开始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就是在学校没有读书，然后休学。到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3年半，在不断的学习和康复，大概是一个这样情况。
你现在回想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根本并没有真正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先前其实我们发现孩子不去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根本就没这种概念，说哎呀这个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这个孩子会突然之间这样了。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我们家长们就是不了解，因为很多都是就是不太知道这个事就是孩子的这种状态是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当有一天哎呀确实去不了学校了，哎呀才知道已经就不可避免了。
就晚了
啊，就晚了。其实他先前会有很多征兆，像我家孩子，他是先前有跟我讲学校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带着很多的那个有抱怨的话，
情绪的，
也就是还有很多时候说爸爸，我应该怎么怎么着，我在哪儿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事了，然后怎么怎么了。其实在我们大人看来可能不算事情，但是可能在他们那儿就事情很大了。
你还记得就具体他跟你就是曾经抱怨过什么事吗？
以前就是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嘛，就是说好多他会抱怨同学之间，就是说该他干的活他干完了，别的孩子的活不干就跑着去玩了啊。然后他就觉得你不该这样做，你该干的事情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丢下来让给我一个人来干。然后
就听着也不是什么大事
儿。对，我就觉得这小朋友之间嘛，对吧，那个时候也不大，大概10岁左右吧。哎，我说这有什么事情啦，对吧，就老是给你做的一些事情，扫扫地啊，那个这个小孩是一种锻炼嘛。这回谁会想到说他会跟情绪有关系啊？
你那时候想的是孩子多干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啊？对啊，这有什么？这我们因为我们农村，我是从农村一起这个慢慢长起来的，干点活我们从小就干活了，这个不算什么呀。然后
所以那时候也没跟孩子去进一步交流，也不知道该怎么交流，
就不知道他会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吧。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讲哎，这有什么呀？然后有的时候啊，学习这个成绩上面，他们小孩子喜欢比，说哎呀，他某某人某某同学考了98，某某同学考了100，或者怎么怎么，他们会成片的比，不 不是一个孩子比，大家都在比。然后说啊，因为考得好，老师会表扬这个，老师会表扬那个，那个稍微考得差一点的，其实也不差，就是90分左右吧。然后说，哎，你探完了，你怎么怎么地了？就是老师也经常这样讲，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我考试我要考不好，我就是个坏人。
就是被整个环境评判。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我没跟他说过，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要考好，要怎么的。然后我就后来才回想起来，发现我们就是基本上家长都会讲，啊，你考试不好是你自己没做好，是你怎么怎么地了，贪玩了，不用心了，上课跑神了，反正这个你就不对。
在学校被老师同学评判，回到家里父母不理解，
对，
还认为是他自己
啊，对，还要讲。然后比如说家长们大人们到一起还会讨论，哎呀，你们家孩子哎怎么怎么的啊，怎么拿了奖状了，你看看他们家孩子啊，你再看看你们
别人家的孩子。
然后孩子当时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很反感，就是我家孩子他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什么，假如说你跟谁在聊天，什么讲到某家孩子，转头就走。
哦，就很明显了，就是非常反感，
转头就走。
那当时你看到孩子这个反应，你那时候怎么想的？
我们最开始是，哎呀，这个孩子嘛，就比较害羞嘛，就觉得我们家长在聊聊天，说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就跑了，就比较害羞，就根本没往这个心里边去想。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孩子面临的压力是蛮大的，在学校有压力，回家也有压力，星期六星期天又有压力，反正到哪儿都有压力。所以说他我们后来通过那个宁波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也知道嘛，他的这个心理疾病的最终的形成是跟压力是最直接的关系。然后他们现在也讲到了说什么原生家庭啊，好多东西，其实这个是次要的，其实他的最初的压力就是来自于社会啊，家里啊，学校啊，所有这些
没有办法去排解。
然后我们先前谁都不知道，不懂，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好，很多东西都不懂，包括我们后来孩子就是出现不愿去学校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该找什么去查这个事情啊，或者是去医院啊，去什么什么，谁都不知道。
那他说他他说他不想去学校，
嗯，
你没问他什么原因吗？
那个时候他是不愿意说，
嗯，
其实他是。其实当时他也很迷惑，他也不知道，哎，我自己怎么了？他其实他真不知道，反正就是早上起来，我说，哎，本来应该起来了，你去学校，不愿意起，就在床上，你怎么喊不行？
嗯，
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快接近于崩溃了吧？虽然说今天休息了，明天还去。但是去不了几天，马上又回来，到最后就是实在不愿意去了，然后就是抱怨啊，跟同学的关系，跟老师的关系，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上课听不懂。
就这些孩子当时是跟你们都沟通过的？你现在回想
讲过呢，但是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大人不知道，孩子呢他也不知道，他讲出来的呢是他那个当时的那个
感受，
那个情况，
但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说我自己到底怎么了。其实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我上课听不懂了，然后本来考从初中然后到高中上课，因为那个课程立马转变之后他有点不适应，
嗯，
然后就是说突然之间我从一个比较不错的学生然后降到了，啊，我考试怎么不会啊，别人怎么会考来啊，我怎么不会了。其实他考的并不差，只是他要求很高， 然后我家孩子呢，他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在初三快临近中考，大概40多天吧，他一个发小跳河自杀了。那个事情呢，对他冲击是致命的。当时是有自残行为。
就是你家姑娘有
我家姑娘
自残行为，
对，
她那个发小是什么原因呢？
她发小是也是家庭原因，是爸爸妈妈离婚，然后呢，她还有个弟弟，弟弟跟了爸爸，她呢跟了妈妈，她呢就是她妈妈呢再婚，她又到了继父家里，然后呢，毕竟不是自己原来那个家嘛，就是处处都有限制啊，反正就是不自在吧。然后呢，这个继父跟他妈妈呢又有争吵，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嘛，小孩子嘛，他没控制住，半夜跳河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小孩知道了，
他们是好朋友，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就等于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他的朋友也没有跟他说过，
没有。这个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说，哎，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是半夜。然后我小孩子到了之后呢，后来就崩溃了。然后那个时候快接近于中考，基本上像复习啊，什么做作业啊，那个都进行不了。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当时心里想就是，哎呀，这个孩子中考不行了。没办法考了，当时写作业啊什么，反正就背个书包去学校，整天就是浑浑噩噩的，就像梦游一样的。然后大概待了有，
哎，他，我插一下，
嗯，
就他的好朋友自杀了，
嗯，
他就自残，
对，
当时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他那天，第二天，也就是自杀的第二天。他也是正常去上学了，上学的时候呢他不知道，然后回来嘛，因为毕竟我们农村那个乡镇嘛，他这个事情就传得很开，就是包括甚至于有人把他作为一个发短视频啊，就无聊到这种程度，就发短视频，发什么那个叫抖音啊什么，
嗯，刷到了，
就各种说法全来了，
啊，对对，反正就好多消息铺天盖地，全是这个。然后他知道以后呢，因为他当时压力已经很大了，其实我们感觉那个时候他是，如果按程度来算的话，他应该是属于只是学习压力大，并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东西。当时当那个事情一激他以后呢，他是割这个手腕子，就是，但是呢，他不是自杀的那种，就是他是希望解除一下痛苦。当那个就是划破自己皮肤的时候，我到后来我们聊过这个事情，他说当时血出来的时候，他说人的一下子就轻松了。他说我只有这个可以让我放松。其实他那个时候神经已经绷得很紧了，就是基本上崩溃了吧。然后后来学校也，
他自残的时候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自残以后，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他不对，但是我们会经常开门看看，但是一看就因为就发现了嘛，所以后来当时呢我们没说什么，就是给他处理一下伤口啊，就是，
哎，那我觉得你这个处理的还挺冷静的。
出于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懂，出于一种本能，就是说我不能骂他。但是先前呢，就是因为一些成绩上面，我跟其他家长也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他妈妈也跟他讲过，你这个怎么上课不专心了，这些话语都，
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家长都一样的，
都有
这个都能理解，
啊，
对吧。
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就是彻底爆发了嘛。然后中考那就是考完之后，哎， 还能参加考试，考完之后呢，考了一个春晖高中，就是我们高春区的，就是最后一个高中。本来他定的目标是我们那个区的高级中学嘛，
就是最好的是吧？
啊，因为他本来成绩还是挺好的，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但凡有这种，就是像心理疾病的这种，他们的智商都是蛮高的，就包括就是我们已到最后到那个脑科医院去治疗，
就是因为想太多是吗？
我们去脑科医院治疗的时候，他们测出来好多孩子基本上智商都蛮高的，然后那个主治医生那个主任就讲了，说智商低的人不会这样子，他说他们过得无忧无虑的，他们谁管你什么成绩好啊坏的，我考到什么就什么。他说那种人反而是不会这样子，
就心比较大，
哎，
对周围世界没那么敏感。
对，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才特别敏感，以后就是特别在意这些事情，然后才会产生抑郁啊，像焦虑啊什么，他就着急自己做不好。包括现在我孩子在这边恢复的都可以，他到目前为止还是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昨天还跟我哭了。
昨天
哭说，爸爸，我马上要参加合格考试了，我什么都没学。然后昨天在那边哭。晚上我跟这边那个赵老师联系了。
对，从你的角度上来讲，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上来讲，女儿突然间不想上学了。
对。
可能也没有，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觉得说有多可怕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脑科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结果，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们觉得完了，什么都完了。就是先前我们可能因为他成绩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初中都是还可以的，我们以先前是希望他能够怎么着你也考个低一点的本科啊，以后出来你也好找个工作啊。因为像我们在农村的，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嘛。然后后来当他检查出来之后，我们说完了，什么都没了。因为如果这样，然后那个主任就特别讲了，说你们治疗的话是按年计算，不是按天。我说当时我们就傻了嘛，你这按年我们得弄到什么时候？然后就心里边就想着，我可不可以让他尽快的治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比较严重，就是医生呢建议他就是住院，我们也住院了。住院一个月以后呢，有所改善，就是一个月以后嘛，医院他也就让你出来了呢。但是呢，就出来的时候，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说啊，就是跟我们讲一些事情啊，然后后来就直接找心理医生。但是社会上这个心理治疗价格太高了，我们只做了4次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经济实在太高了。然后后来就是
它是有多高啊？现在
什么价格呢？
一个小时大概1300、1400啊，这个样子。我们农村的这个经济实在扛不了，做了4次以后就
哎，那你们一家的家庭收入大概一个月能多少钱？
一个月，先前我在工地上干活，大概一年下来跟我妻子加起来大概10万块钱这个样子。
就一年是吧？
啊，一年的，但是也
还有日常的开销，
也要生活啊，也要这个，其实能动来治病的钱其实也就5-6万块钱吧。
哎，他那个心理的咨询一个小时1300块钱
啊，
他是多长时间要咨询一次？
其实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礼拜一次，
那就等于一个月要5000多块钱
啊。就是单单就是交这一次费用就得这么多，然后你还有其他的呢，我们就是吃饭啊，收一些开销啊。当时他那个 他自己可能为了缓解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情绪带来的一些这些不好的习惯吧，我算是习惯，就是算行为吧，就喜欢瞎买东西。他当时呢，就是可能大脑已经不受那个控制了，就看到什么就想要的时候，他就想要，他也没个什么价格概念，就买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出不了那个钱嘛，就跟我们闹啊。他就觉得就像那个三四岁小孩一样，我闹了，我这个东西就有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后来也医院的人也推荐我们去了陶老师工作室。他不是他是公益性的嘛？
对，
公益性的去了呢。当时在那个阶段，他是很排斥，他就不愿去。勉强你哄他去了，他都不愿意进那个
大门。
就去了那个陶老师工作室，他也不愿意进那个房间。然后有几次也没办法，心理老师对他也没有办法说，你就不要强求了，这样子。
那等于陶老师工作室后来也没有去过？
没有，十次做完以后他再也不去了。所以说我们
他内心是抗拒的，你也没办法。
对，他就说其实他也到现在他都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愿意去陶老师工作。后来我们在林博这儿就是大概找到一个答案，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跟人一样，他是一个断腿的人，你让他非要去跑步他肯定不愿意，他是很痛苦的，所以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后来陶老师工作室以后就是也没去学校，然后就吃药丸，药丸一开始就是慢慢的，后来加量，一开始少量，慢慢多一点多一点，根据医生的那个判断来嘛。然后来他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啊，家里也很乱，这个所有事情都乱了，他的行为也是毫无章法，乱七八糟。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快接近于崩溃。他妈妈当时应该算崩了，就是他也不想太多管他的，其实他也管不了他，就是在这个有的时候嘛，睡得多久都不愿意起床，有的时候嘛就在外面瞎跑，
就不睡
啊。就是反正就是
这谁是你女儿还是你爱人？
我女儿、哦、当时那个状态，我爱人们他就催我，你去看看他，你去盯盯他，因为小孩子你不要在外面出了什么危险啦，这什么的。那个时候我是经常在工地上干完活，基本上干个一半就要去找他，去盯他，他就在这边嘛，跑到哪儿去玩啦什么什么的。然后嘛，
那你工作也做不安生啊？
对啊，做不安生，就是啊，那个状态太惨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实在的，很久不聊那个话题了。就从我心里比较抗拒，我不想记起那些当时那些事了，不想记，就是。现在更多的是说的是现在他因为看到
你爱人那时候做什么工作啊？
他在服装厂做工，
也是打工。
对，也是打工，但是呢，他在我们自己镇上，
就离家近一点。
离家近一点，我呢是四处走，但是也基本上在南京区域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尽量不要离家太远，因为家里孩子毕竟这个情况。后来就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那其实你们两口子这么辛苦，你感觉你的女儿能不能感觉得到就家里的这个状况，父母的辛苦啊，经济的条件呢？
现在她能感觉到。我倒是觉得 他反而是认为说花我们的钱，我们挣的钱给他花了，他说他觉得花的没有用，因为看不到什么成，就是说成果吧，就是他就觉得，我自己好没用，我花着爸爸妈妈的钱，我什么都没干成。他就好像说昨天跟我讲是说很愧疚，反而是成了一个心理负担。我只能在边上安慰他嘛，我说这个没什么关系，这个是我爸爸妈妈愿意给你这样子，我们希望你生活好起来啊。然后说哪怕你能够跟我们过一些很平常的生活，就我们吃吃饭啊，走走路聊聊天，哪怕不去工作啊，不去什么，任何就是说只要是哎人好好的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是这么想，就是像以前什么上学什么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在劝他，我说能不能我们高中这个学咱们不去了，就不要再想着小高考这个事情了，我就以后什么高考什么的咱们就不去了嘛。我说可以换个道路走走嘛，就是我们现在跟赵老师这边学习啊什么的，我说先把人给顾好了就行了。但是孩子的心里呢，就是他的同学其实是已经高考完了，我们休学目前虽然说是高二，其实没上几天学。因为他像现在去学校也不愿收。我们去了，我们现在只是挂了个名。
现在挂在普高吗？普通高中吗？
对, 对, 对。
他中途是不是还去过职校啊？中专还是职校啊？
也不算是中专，算培训学校，叫新华电脑那个培训学校。
当时怎么想的要让他去培训学校来？
职高吗？
当时他是，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也想着说，我在家也没事做了，高中也去不了，就那个时候是复学，复过一次学，就修完两年以后复过一次学，上了几天也就回来了，还是去不了。
哦，所以就想着我换一个学校吧。
我们跟他聊过，我说咱们高中要不就算了吧，你看看咱们学点技术嘛，以后好有个手艺，就是混口饭吃啊。就他当时呢，就是找了这个就做电脑的，就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去了。去了呢还是问题很多，就包括跟老师的问题，跟同学的问题，因为要住在学校里宿舍里的问题，有的时候那个情绪上来了，他就跟在家里一样，就赖在床上不起来了。反正就是虽然没先前那么严重吧，但是那个状态还有，就碰到最主要是他碰到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以逃避的这种方式，他就觉得我不想面对，包括同学之间一些交往。他昨天还跟我哭诉说，爸爸我没有朋友了，我在这儿没有朋友了。我说当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确实他也没什么朋友了，除了在流水营交往的几个朋友，几个认识的孩子以外，他也没什么朋友了。因为毕竟大家其实现在社会上对他们这种孩子啊都有歧视，不单是孩子之间有歧视，包括大人还有老师之间都有歧视。
他具体体现在哪儿啊？就我相信这些成年人面对他们的时候，他至少面子上会装着说我好像还能关心一下，但实际上内心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
其实从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的，当时我们复学的时候学校是不愿意的，不愿意收。
那学校怎么说？
就是说先把孩子治好嘛，治好了再来，说万一到学校了然后就是又会出现好多问题，然后学校也没办法处理。 就是说学校现在最多的也只是说要考试啊，要分数啊，他不可能说会像家里人一样照顾他，因为同学们之间，甚至于有的同学会爆粗口，甚至于会说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听到过，也被人讲过，就是，不单是我孩子一个人啊，就是那个当时流水营里好多孩子讲出来都是说，还有很多同学在背后讲，就讲他们这种孩子什么神经病啊，反正就是各种，因为孩子之间他说话也没个分寸，他也不知道说这个事情这个话语讲出来对他们是一种伤害。然后老师的体现就是希望你不来，你来我也不管你，因为他其实很多老师他也管不了，其实好多老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最初只是说我教孩子们，你们要考试，你们分数高，那我这是我老师的本事。就是现在学校里面，你说有哪几个老师会懂心理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在做这种应试的这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对孩子，特别是他们这种孩子，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很大的一种伤害。第一个，他就觉得呀，老师，你看我因为我自己这样，老师都瞧不上我，同学也瞧不上我，反正就是，充满着那种不理解，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疾病，
其实对孩子反而不好。
对，反而不好。所以我
那他现在是属于还是挂在普通高中，
对，
但是就是不去上学了。
不去上学了。
那他马上要参加那个小测试，这种就小高考这种测试，他是完全靠自学吗？
说是靠自学，其实他现在是有想法，但是做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更着急啊。
对，所以他更着急。我就想你这个就算了吧，咱们不考了。
你现在就彻底想让他放弃这个这条路。
对。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当女儿第一次说她不想上学，后来你们带她去脑科医院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记得你刚刚说的，你说看到这个报告你说完了
啊，
你那时候完了，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女儿这个学
这个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完了，就是上不了学了，没有学历了，以后工作也没了，那没有工作了，那个后半辈子怎么办？
就当时完了是考虑到这个点
啊。
那现在你又主动跟女儿不断的强调，你说咱不行就不上学
去了，
那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差？
我就觉得现在觉得就是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至于说那些个什么学历呀、什么这些都是，就真的是一种过眼云烟嘛。这个烟散了，什么都没了，你这个人身体健康才是好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的直白一点吧，我们也没其他招了，确实也毫无办法了。但凡就是能有一些希望吧，我们还是尽量的想试试。就像我现在送他到赵老师这边去，也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心理上的一些事情嘛，给他疗疗伤啊，弄弄什么，尽量的让人好一点。其实也抱着一个希望，就是他能学一点东西，学一点技术什么的，以后好找个工作，哪怕能吃口饭就行了。就是我现在甚至于说他以后会不会成家，这个我都从来不敢想了。
只要他健健康康的
啊，就是这个是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了。不像在学校里上课的还要去考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都不
想。但其实我上次看到一个文章说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妈妈说，其实在每个孩子出生的第一天，我们 最初的心愿就是希望、嗯、啊，在肚子里的时候，最初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对，其实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在社会上的一个人而已嘛，就是也有欲望。其实一开始也希望孩子比别人强啊，我们做父母的，脸上有面子啊。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吧，就是希望孩子，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怎么的，多有
出人头地，
出息啊，
有出息。
但是现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呢，我至少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就是希望他能活着就不错了。因为我们先前面对的就是他每天都会讲我活着没有意义，我想死，这个是最开始的状态。包括现在他有的时候那个情绪爆发的时候，活着没意思，就这样。
养了将近20年，
对，
从小到这么大、突然间听到女儿说这个话，那个时候心里什么想法
啊？心里是拔凉的，应该算，其实是一种感觉，是一种酸，就是也是无可奈何。想安慰他吧，又不知道说啥；不想安慰吧，就又怕他这个东西积在心里边，又憋坏了。然后呢，就是说，希望自己能给他托托底，但是呢，就是实在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做不到。
你说的托底，其实类似的这种家庭，好多家长都在想，我给孩子托个底
啊。
哎，就是还是托底计划，就是当你真正孩子不适应环境，据我们所了解知道的，有一些家庭他的托底就是把孩子送到国外的环境
啊。
也是一个托底。那就从你的这个家庭情况来说，你的托底计划是什么？
我们只能给他活着。你说要去什么什么学校啊，那个都是像我们这种平常家庭做不到的。不是说我们不想做，是我们没那个经济去做。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认钱。我们挣钱渠道又是很单一的，就是其实我身边还有好多跟我们差不多的，他们家孩子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他们没像我一样去坚持这么做这件事情吧。有好些孩子都在家里了，就看着跟个废人一样。
这家长也放弃了。
家长放弃了，一开始呢，就是也没多少人懂，因为这个事情呢也太麻烦了，也没多少社会上的机构能够说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太多的呢都是无奈之后，因为本身活着的压力就很大了，然后还要这个孩子这么弄的话，他们很多人都放弃。我现在知道的，我们家乡那边70-80几个吧，都基本上完全放弃了。
十几个
啊，我们知道，包括我老丈人那边，他们家就是那种小区里边，足不出户，一天到晚看不到人，然后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没有。
这将来也会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对。我们其实我想过，就是说这么个比例越来越大的话，那些健康的孩子最后成为管理者，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面对这些孩子怎么办？这不是一个个别的，就是成批成批的，以后这个社会怎么办？这么多人得活吧。至少你国家，你不管谁来管，你这些人你得管着他，不会被饿死吧？ 那这个社会的负担就太大了。
就我发现你有的时候思考问题思考的这个逻辑性很强，还有一定的这种深度，就包括我们看你朋友圈里面，你平常会写一些日记吗？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什么性格的人？
我看你内心很敏感，有的时候也会多去想一些事情，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对，我平常也会看一些书，就是可能看书的时候漫无目的的看，然后看到突然之间，哎，我觉得这段话对我有什么想法，我就当时就记录下来了。可能会觉得，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吧，大家同时去想一想吧，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最近看过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全都是摘抄的呀，还是说你自己还有创作？
自己会
了，基本上是我自己写。
都是自己写
啊，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
那最近有什么让你启发比较深刻的，或者你想表达一些什么？
最近倒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看了季羡林的书，就觉得这个人，不要去太计较太多，好多事情的发生，其实跟我们自己也没多少关系，我们自己是控制不住的。还有好多事情吧，要学会从容的面对吧，就是该来的他会来，该走的也会走。不带走任何东西，也不带来任何东西。其实人就觉得说，你把活着的时候活好就行了。对待亲人也要就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有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就像我们老的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多做点，让孩子们少吃点苦。我从他那个书里面就感觉，我们吃我们的苦，他们会吃他们的苦。不是说就像那个志愿军打仗一样，说我们这一辈人打完了下辈子三代人的仗，其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需要去战斗的地方，只不过是换了个场景啊，换了个地点。就像我从小干活起，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里面该做的事情。到了现在的孩子，他们可能能吃饱，能就是说温饱问题不用烦了，他们更多的是注重于精神世界，可能那个就是他们该战斗的地方。就像我孩子现在他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是跟这个精神世界里边在战斗一样。其实我也看得比较淡了。就是现在我评判孩子的所有东西就是论生死，我其他的就不论了。
的确书看得多了，可能内心的精神层次会更高一点。会吧？
会。原来
但是
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排解的出口。
但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生活经济上有一些窘迫的时候，你往往又会有一种无力感吧。你有没有觉得你书读的多了，然后我精神层面高了，但是当我回到现实的时候，又发现很多东西我是解决不了。
对，
那这不是就是很矛盾的一件事？这种矛盾会不会一直纠缠着你呢？你永远在想着我怎么让孩子好起来，那有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也会陷进去？
会想过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让孩子好起来，回到那个大家都认为健康的那种状态。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好像不太能实现那个状态，就是说尽量争取让他好一点。我现在对做事情的一个就是把握的一个程度就是，我给孩子做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不做，过一段时间会不会怎样？过一段时间我会不会后悔我现在没有做？就是说 假如说我想想以后，哎，我可能会后悔，那我今天就干。可能说，哎，这个事情我后面其实做不做也没关系，那我就随便吧。
我其实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性格很平和。
嗯。
然后你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女儿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她可能主要的原因是问题出在哪里？你有没有冷静下来，仔仔细细的考虑过，说在哪个阶段，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还真说不上来。
你觉得家庭有没有问题？学校、社会、朋友
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妈妈也犯了一些年轻夫妻之间就是那种很简单的矛盾，有争吵啊，就是无非就是柴米油盐啊、钱啊，反正就是犯这些错误嘛，就吵。有的时候会被他听到啊，会被他看到。到后来慢慢发现，我就后来，是我主动让步，就是我尽量不在他面前出现这种状况。然后一开始我也讲过他学习上的一些东西啊，到后来发现我也尽快做调整，就是后来上学的事我也尽量不去讲这些东西，慢慢的让自己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吧。然后后来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就我们家长一些学习啊，然后去探究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些有什么关联会使他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后来慢慢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嘛，其实就后也是慢慢的边学边改啊，边跟他交流啊，然后在交流中犯错啊，然后再改啊，不断的去这种改了学了再改，怎么这样子。其实我倒是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没有放弃过他。我就想着，我说应该会有懂行的人，我就找这种懂行的人。就是说我们复学失败以后，那个班主任就是跟我们讲的宁波这边，我就找了，然后去了。
反正各种渠道也都
对，反正就是别人讲的说，哎，会有效果的，你试试，我就去，我就找，很幸运到宁波这边，然后学了之后懂了一些，慢慢的不断的学吧，然后觉得，
其实刚才我跟你聊，我就觉得你就是可能的问题出在哪儿，你一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除了你觉得学校呢，社会或者说整个大的环境会对他会有影响吗？因为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的孩子可能适应这个环境，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不适应这个环境。但往往我们这个环境就靠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环境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敢说这些，我们学习之后，环境上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互相竞争、互相卷，然后就是说我要超过你，你要超过他，然后不停的在那边比，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迫使孩子们就是不得不在这个卷的过程当中，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想要超过别人。这个呢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呢，就是国家的这种筛选的这种考试，就是逼迫了这些所有孩子，包括学校，包括老师，在他们的一些工作当中啊，反正就是他们也在不停的被卷，不停的被要求必须要达到多少升学率啊，要达到多少孩子要考到多少分数以上啊。然后学校给老师压力，定任务啊，下指标啊，所以他们带来的就是把压力转到孩子身上，必须要让他们达到怎么样子的 到了孩子这儿，孩子没有办法去放掉这些压力，所以他们只有受着，受了一天两天，时间长了之后肯定大小都有问题。嗯，其实现在社会上也在说，就是别看好多孩子在学校里面上课啊怎么样子的，至少有20%到30%的人都有问题。但这个呢我们没办法改变。作为我们一个小老百姓来说呢，甚至于呼喊一声都没这个渠道。上次我去那个教育台跟林博一起去参加那个节目，我就冲着，我就想给孩子们喊一句话。就我就决定去了。其实我很怕那种场合的，我们在农村长大，就是这种世面见的少，
没录过电视。
对，当时我是挺害怕的。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林博一句，我说你去不去？然后他说他去，我说那我跟着你行不行？当时我是比较怕的，哎，然后去了，林博带着我们讲话，哎，后来慢慢就讲了。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就想给孩子们喊一句，他们已经很多孩子，包括这种在学校的或者是不在学校的，出现这种情况的，给他们减减压压吧，他们已经快受不了了。别的孩子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受不了，已经退回来了。然后还有好多孩子是那样，但是呢给他们讲话的人给他们
判断你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
的
选择呢？
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判断？如果让
你现在有什么选择，就是
让我来选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尽量争取去做，能让自己以后别后悔，让以后能够更好一点。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那现在女儿还想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嗯，
然后你现在就有点不太想让她继续走这条路，
对。
那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先做好我的事情，就是说我会去找一些其他老师去了解这个情况，就判断一下，还就是孩子大概在我们大人看来他应该往哪条道上走比较好一点，然后最终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就是了解的这些情况跟孩子去说，大致是什么情况，就是我最后定夺，你孩子自己来定。你定的方向我尽可能的帮你，如果帮不到的地方别怨爸爸。就是说能帮一把是一把，就是说至于以后你能走到哪一段路，看天意吧，我不去强求。
所以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女儿的人生选择，也涉及到你的人生选择，
对，
也涉及到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选择，对吧？
对，可能就像别人讲的，我们给他建议，至于他怎么选他怎么做，随他，就是说从做和不做我都能接受。就是最主要就是我想把我的那个判断给他，你做了或者不做，你不要导致以后你后悔，说哎呀我当初应该啊我要做了怎么怎么，不要想当初是当初，后来是后来，不一样，
过好当下现在。
行啊，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听友来帮忙想想看，在这个中间还会有哪些更多元化的一些选择，或者我们还能有哪些决定可以做的？
多元化的选择，我倒是希望社会的力量要介入的更多，因为，我感觉社会的压力也蛮重要的，太大了，就是能够让孩子们回到那个他们一个基本生理生长的那种需求。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给他们多学一点，他们以后就会好一点。 我倒是觉得要适应那个好像是一个作家我忘记了，他讲的是说让人可以自由生长，要适应这个大自然的生长规律，我们不要拔苗助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不断的在给他们，你们要学这个学那个，把所有的东西学好了要超过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健康的。每个人每个孩子他是一颗种子，有的种子会开花，有的种子会在泥土里面长果子，有的种子是在树叶上面再成为一棵树，它不开花。那我们干嘛，我们大人的想法为什么要让所有的种子都开花？各干各的事情嘛，我们遵守一点自然规律。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就是不要去再去攀比，不要再去觉得我家孩子啊怎么样给我争面子，或者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大人的一些想法一定要让孩子去实现。特别是就是说在就是特别希望家长就在这种攀比的过程中啊，他意识不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家长觉醒过来，我们真的没必要这样。这个社会其实生存的法则不就是活着就好吗？现在城市里边压力也大，就是给孩子们的压力转嫁的太多了，就是大人的想法就转嫁到孩子身上去了，所以才形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孩子。我们暂且说他们是问题孩子吧，就是其实我倒是希望有国家的力量来帮这些孩子。就凭咱们社会的一些力量还是太小了。